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主，让在这个棕榈主日，我们能够彼此相聚，也感谢主今天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诗歌，已经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他的话语。我们知道，我们都是漂洋过海来到美国这个地方。我们对美国有一定的期望，为什么叫美国？为什么不叫丑国？因为那预表了好像是一个美丽的地方，值得我们寻找的地方，值得我们怎么样漂洋过海、离乡背井，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。每一个人来到这个地方不是容易。也许在财富上、在金钱上不是问题，但是在语言上、在文化上、在交朋友上、在社会上，还是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。但是，因为我们有一个期盼，我们相信有一个美国梦，或许这个美国梦带回去变成我们的中国梦。所以我们愿意，但是在这个期许当中，跟现实的差距是不是能够融合在一起？今天我们来到这里，我们敬拜我们那创造宇宙天地的主。可是根据历史，根据圣经的记载，在2000多年前。他却被钉在十字架，是这一周开始，他进了耶路撒冷之后，慢慢慢慢，我们看，你就看圣经的话，超越你现在心里所思所想的。35年前，我来到美国，在 UNC Chapel Hill 读书。我跟在位的很多学生，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朋友，我们同样的都怀了一个美梦来到美国。我有很多的美梦，待会在经文里面跟大家分享这个美梦如何在主耶稣里面成真，不是靠我的双手，乃是看到他。被钉在十字架的钉痕的手，他使美国的梦真的是美梦。我们今天主要看的经文是从马可福音第11章1到10节，这是刚好是今天是棕榈主日，所以我们把这个场景拉出来，然后来看看。当时，以色列人、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迎接的那位所谓的君王，他们的期许是什么？来对照我们今天的期许是什么？我们从中间来看看神的心意在哪里。所以，愿神他亲自与我们同在，让他的话语让我们真正看到他今天所要。赐给我们的是什么？让我们也真的是饱受从他那里的恩典，使我们在这个棕榈主日的时候，真的是看到他美善的心意。在荧幕上，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到，在马可福音第11章第1节，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，到了伯法其和伯大尼，在橄榄山那里。耶稣就打发2个门徒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，一进去的时候，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，可以解开牵来。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，你们就说主要用它， 那人必立时让你们迁来。他们去了，便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门外街道上，就把它解开。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说：“你们解驴驹做什么？”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，那些人就任凭他们迁去。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，耶稣就骑上。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，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。前行后水的人都喊着说：“和尚啊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。高高在上，和尚啊。”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我们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赐给我们这段话语，让我们在这里一起思想。愿主你的灵亲自与我们同在，你亲自跟我们说话。你的话语就是你自己要把你的心意彰显出来的。愿主你自己的心意今天就彰显出来，让我们所说的、所听的同得益处。让我们真的是更看见你，也看到主你那美善的心意。求你与我们同在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？为什么耶稣进城的时候，大家都呼喊着“何塞纳，何塞纳”？其实这是在撒加利亚书9章9节的时候已经预言的这个景象，也就是西安的民啊，应当大大喜乐；耶路撒冷的民呢，应当欢呼。看呐，你的王到你这里，他是公义的，且要施行拯救。谦谦和和的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的驹子。在当时，如果是一个要去征战的王，他骑不会骑着驴嘛？驴，而且这个驴还不是那种壮年的驴，而是那种小驴。而这个驴呢，从来没有被骑过的，所以呢，性情啊什么可能都还不是很稳定，而且呢还很瘦小，因为还小。所以这样的骑这样的驴不没有办法去打仗的，对，跑不快，然后骑也骑不远。你可能后来人家扛着驴，不是被驴骑，是要骑驴，你骑你，我们看一些漫画，不是都这样子吗？所以呢，当一个君王入城的时候，他骑的驴是代表已经打胜仗了，是一个怎么样？是和平的，他不是来征战的。所以呢，民众看到君王骑驴进来是欢喜快乐，因为什么？打胜仗了，带来和平了。所以为什么撒加利亚？他这样的预言，打胜仗，带来和平。所以呢，我们像这个民众呢，看到这个耶稣骑着驴走进来的时候呢，他们这样的高兴啊，兴高采烈的颂赞他。为什么？难道他们都共同做一个梦吗？是有原因的，在耶稣要进耶路撒冷城之前经过了耶利哥，就很靠近的那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呢，他医治的一个瞎子叫巴迪买，对吧？谁能够医死瞎子看见？除了神或者神所差派来的，没有人可以做这样的事情。那在之前呢，在伯大尼，伯大尼也是靠近耶路撒冷，没有很远的地方。OK，他在那里是拉撒路。死了4天，复活了。谁可以使死人复活？除了神之外，和神的使者之外，这个消息当然传遍了整个耶路撒冷，或者甚至整个犹大地方。而耶稣在地上几乎3年的时候，他可以瞎子看见，瘸腿的可以行走。这也是应验的，怎么样？以赛亚书 35章里面所提到的弥赛亚未来的君王，他会所行的神迹奇事。所以这些民众欢呼耶稣进城，不是没有道理的，不是一时的兴起的，而是他们长久的期待的。今天耶稣竟然进城，他要成就大事，对吧？所以一般民众对他期待是什么？像大卫王一样的一个什么勇武的君王，对不对？替他们打败那个腓力斯人，然后呢建立国家，强盛的国家。他们现在是在被罗马帝国所统治，所以呢，希望能够推翻罗马政府，成立自己的国家，使犹太民族复兴。知道咱们这是谁吧？对，谁？Yeah，拿破仑带领法国几乎征服了整个欧洲，小且的战好像是一个委婉的君王，结果呢，耶稣骑的是什么？驴子进来了，对，这是有落差的。还有他们呼喊，何塞纳，何塞纳。原来意思可以是现在就拯救我们，求主就拯救我们。后来就变成是一个颂赞的词，但是呢，他讲何塞纳其实是内心，他们现在君王你就来拯救我们，现在我们拯救，现在就拯救我们，这是一个需求。弟兄姐妹，还有慕道友。你们对耶稣的期待是什么？是不是耶稣，你来拯救我们，你来祝福我们，你来保守我们？Now，现在，很多时候我们都这样子啊。我刚信主的时候。其实我对基督教信仰也不是很清楚，我只知道耶稣爱我，我需要爱，就这样。因为我那时候跟我老婆新婚的妻子结婚之后就来美国，结果文化不同，经济压力、课业压力，我们几乎两个从天堂掉到地狱，没有办法沟通，没有办法相处。我觉得。我最爱的人不了解我，结果我就到查经班，就是到周五的查经班，就现在你们可能也有一些学生来到周五查经班一样。我发现到我老婆没有办法理解我、谅解我、了解我、支持我的，在唱的诗歌里面，我发现到耶稣爱我，我就是这样子一次一次的被诗歌所吸引。后来我愿意成为基督徒，不是我愿意，他拣选我。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，我没有一天后悔过。可是我那时候对耶稣的期待，跟现在对耶稣的期待非常不一样。因为我那时候的对他期待是，帮助我拿到奖学金，帮助我老婆可以听我、了解我、体贴我，帮助我跟老板或者是。跟美国教授沟通的时候，他能够听得懂我的台湾英文，还有就是帮助我，所以你想想，我们现在信主，我们对耶稣的期待是什么？在工作的，我们在职场。在有家庭的家庭也有很多需要的服侍，小孩、夫妻之间，甚至于长辈，在教会的服侍也很多。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好像是一批猛虎，对不对？我们漂洋过海从，无论你从哪里来，从大陆、台湾、香港、新加坡，从不管从哪里来， 我们都是怎样？我们不是病猫，对不对？我们是来这里怎么样闯荡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毕业之后，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美国职场怎么样？我们希望出类拔萃嘛，我们一直往上爬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不会安于就是第一个职位做了20年、30年。我们在家庭里面，我们养育小孩，我们希望怎么样？一代比一代好。光宗耀祖啊，这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了。现在我跟我们小孩子说，你要好好的努力啊，对不对？你要比爸爸好啊，比妈妈好啊，你要光宗耀祖啊。他说那是你们的事情。我现在是要求的，只要我快乐就好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就看小，你知道。那我要讲个笑话。然后呢，我们在教会的服侍呢，我们的努力的摆上，我们尽情的投入，我们希望我们怎么样？教会在这里越来越吸引人，弟兄姐妹灵命上成长，有更多的朋友来参加，不是这样子吗？可是我们后来会觉得怎么样？会觉得累啊？你觉得累了吗？你们新同学刚还不会觉得累啊，等到你写论文写到5、6年、6、7年的时候，这些你会觉得很累啊。你是体力的疲惫还是心理的憔悴？本来是一批猛虎，现在必须靠着一个树枝给你撑着，甚至是一块石头躺在那里，喘不过气来，因为这些期待。不是错误的，但是这些期待不是真正神要赐给我们，或者是对我们是最好的。当我们努力往上爬，出类拔萃，是为了什么？为了自己的高位吗？还是为了神赐给我们的聪明才智，我们可以对这个社会贡献更多？我们一代。要比一代好，是为了自己。无论你姓什么，像我姓陈，为我们陈家光宗耀祖，还是要成全神托付我们赐给我们的产业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儿女是神所赐的，还是我们自己要拿来光宗耀祖的？我们教会尽情的投入摆入，是因为我们教会越来越在三角地区成为最大的教会，这个北卡最大的教会怎么样？大家都知道你吗？还是要让人家看到神，还是要能看到神？说到养儿育女，因为我自己有3个小孩啊，那。有一次跟我大哥在聊天的时候，就提到说我们这一代，你们是我小孩子那一代，你是我爸妈那一代，我们是中间这一代啊，我们就开个玩笑说，我们这一代是奉养父母的最后一代，是被儿女抛弃的第一代，看起来很悲哀，对不对？我说不是。我们这一代是奉养父母最真实的一代，我们这一代是不用靠子女奉养的坚强的一代，所以当我们的眼光放在哪里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态就会不一样。所以无论我们在职场工作、在学校做实验、在家庭。彼此服侍，在教会，我们的付出，我们的期待是什么？我们的期待是什么？会带给我们下一步，我们到底怎么走？我们怎么跟人应对？那主耶稣基督，他进了耶路撒冷的那一刻，民众对那期待是那个强大的君王，结果不到5日，就在 Good Friday。的时候，很可能 同一批人，或是部分的一些人，从这里说何善呐，何善呐，在礼拜五说定死他，定死他，为什么？因为期望破碎，落差太大。原来是君王，结果觉得他是骗子，所以定死他，他亵渎了神。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也错失了对耶稣的期待？我们的焦距错失了，我们的视角偏差了，我们对于怎么样来成全这个期待有不同错误的看法。所以就在第十一章的前面一章第十章，马可福音第45节提到了耶稣他自己说的。因为人子来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众人的期待是如此的，但是耶稣来，他不是那种威武雄壮、骑着战马的大卫的那种般的君王，他骑着小驴驹，他是谦卑跟和平的。当众人在颂赞他的时候，他没有因此呼召百姓高举旌旗，怎么样？马上占领耶路撒冷，然后向罗马进攻？没有，他安安静静的骑进来。他不是统治的领袖，是的，他是来复兴民主的，但是他的民主不是救犹太人，他是要来荣耀神的国度，使世人都看到神的美善。是的，是来拯救我们。他在拯救，不是政治上的，不是经济上的，不是我们那种自己想象的，而是来拯救世人被罪所捆绑的那一种痛苦，那一种辖制，使我们可以脱离罪恶。所以，当我们的期盼跟我们所想象不一样的时候，这个落差使得我们知道，有时候我们非常的热衷我们的信仰，但是最后会冷淡，因为我们的期待错了。所以今天从这经我们来看看，我们所意想不到的君王，他是一个奴仆君王，就我们唱的诗歌，他是以神的国度为主的那种无私的心，他是从神国角度来看这世界，看他的作为，一个谦卑的心，以及他是要来成全神国度美善的彰显，那种施恩的心。让我们从这三个角度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，我们可以检视我们自己，也让我们更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所以在我们看耶稣进耶路撒冷这个第11章的时候，我们先回到第10章，从第10章的角度来看第11章，我们就比较清楚，其实那些群众那么欢呼的时候，其实跟他的门徒的内心其实是没有两样的。他的门徒在地上跟从耶稣3年，看了耶稣行神迹奇事，听了耶稣的很多的教导，就像我们今天，你可能很仔细的在读圣经。参加了查经小组，你看到很多很多，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态不是很正确的时候，发现到我们很多时候需要主来或是圣灵来带领我们，慢慢回到主耶稣是谁。在第10章3节的时候，当耶稣进耶路撒冷，耶稣两个门徒西庇太的儿子雅各跟约翰呢，就进来跟耶稣讲说。主啊，如果你得荣耀的时候，让我坐在你的左边，一个坐在左边，一个坐在右边。我们知道，我们读中国历史都知道，怎么样？皇帝左右边是谁？正相、宰相嘛，对不对？右丞相、左丞相就是什么？第二号人物、第三号人物嘛，对不对？他们期待什么？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后，要成为王。可是之前呢， 耶稣跟他说，他进耶路撒冷呢是要被抓了、被定了那种。可是啊，讲到什么三日复活，所以他对耶稣所教导的都不太清楚，只听到耶稣三日复活，好像他还会活着嘛，他当王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有时候我们呢，那种辛苦的过程，我们都忽略了。我们看到谁谁谁成功，我们只希望跟他一样成功。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这个过程是多么辛苦。所以他们有错误的认知，上耶路撒冷是要当王的。不管耶稣怎么讲啊，被抓被定啊，怎么讲啊，3天复活嘛，反正就复活了，3天而已，他当王了，得荣耀了。得荣耀的时候，我坐在你左边右边。他有错误的期许，期许什么？也要超乎世人所得到的那一种威望、权柄、荣耀。左边、右边，坐在王的旁边。他有错误的行动，其他的门徒都还没有说嘞，他们两个先说了。而且如果你对圣经稍微更熟一点的话，雅各、约翰的妈妈。跟耶稣在地上的生母玛利亚有亲戚关系，所以呢，在其他福音书里面提到的是他妈妈去跟耶稣讲的，用裙带关系，对不对？我们中国话讲什么？有关系就没关系，对不对？没关系就有关系。哎，在美国也是一样啊，这是人的通理。所以呢，重点都是什么？我们，无论我们求什么，你都给我们，赐给我们。你要我们做的，我们能。虽然他不知道什么，这不是就是我们吗？啊，对，又是我们。我们都以自己，我们。那耶稣跟他讲一句话什么？你们不知道你们在求什么，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。当我们的对一个事情的认知是错误的，期许是偏差的，行动是前后颠倒的，导致的，那么我们所求的99%都是偏差的。甚至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在求什么，我们在求什么？那我们接下来这个10个门徒听了怎么样？听了约翰跟这个嘛，雅各跟约翰去求这个事情，很生气，对不对？你会不会生气？不会啊，哇，你们真是太好了。我的话，我就很生气。我跟你们一样啊，3年，对，我也想要啊，只是我还没有去讲啊。你说给抢在，你有发现到他们生气是什么？不是他们不了解耶稣说什么啊？耶稣会去受死的，你不知道吗？你还这样求？不是，他们是你要的我也要，我还没有讲，你怎么就先讲了？还不仅先讲，还请你妈妈去讲，对不对？竞争心理，你发现到，当我们的错误期许、我们认知错误、我们的行动错误的时候，我们弟兄姐妹、我们同工、我们家庭、我们实验室，没有办法同工了，没有办法一起合作了。你发表 paper，你 first author，那我摆哪里啊？对不对？老板先摆最后嘛，对不对？那 senior author 嘛，那我摆哪里啊？摆第二吗？我跟你做的也差不多啊，为什么摆第二？对啊，虽然你在有些 paper，你看那个发表的时候会有那个 note 说，哎，第一个、第二个都是怎么样？contribution 是 equal 的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为什么要摆第二？既然是 equal 的，那我摆第一不行吗？在工作也是一样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当一个有竞争心态的这个同工在一起，实验室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办法一起好好的做事情。那耶稣的12个门徒，你看就会产生 其实他们的愤怒呢，也暴露了自己自我为中心、认同有等级的。今天我们有不同的等级，为什么他当小组长？为什么我不是小组长？为什么他是敬拜的 leader，我不是敬拜的 leader？我唱歌也不错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当我们把服侍的位置当等级来看的时候，我们的服侍就产生了问题。而且呢，自我为中心呢，一个很糟糕的事情。当别人得利益的，得到好像益处的时候，是我的损失。是，其实我没有什么损失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你的好处就是我的亏缺。这样子，我们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想法？当我们看到一个弟兄被赞扬，一个同学被老板赞扬，你去恭喜他吗？还是你内心，他也只不过如此，只是老板还没看到我而已，会不会？所以呢，当我很自我为中心的时候，别人得益处就是如同我自己的损失。那在教会同工，如果我们有这种心态，我们服侍不久的，一定会彼此会吵架的。所以，跟随耶稣是为了神国度的扩展。我们教会在这里是为了神的国度的扩展，还是要让我们自己的地位突出？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。所以，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民众，从何塞那到钉死他。之间才几天，4天，4到5天，心态的转变是这么快，因为以自我为中心的目的没有办法达到的时候，那么其他的事情就可能会发生。但是我们知道，耶稣从走向耶路撒冷，他不是走向宝座，他是走向十字架。我不知道教会星期五有没有 Good Friday 的 service，十架苦路有14站，每一站都在描述主耶稣进了耶路撒冷的过程，走向十字架的过程。所以耶稣走向十架苦路，他骑在驴子上向耶路撒冷，每走一步。他都定睛在父神的心意上，不是为了他自己，而是为了国度的需要。他是那一种无私的心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，不是为了他自己要做王，而是为了要成就父神救赎的计划。他不是为了自己。后来耶稣听他们这样讲的时候，耶稣就叫他们过来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，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。”耶稣在这里说：“外邦人就不是跟随耶稣的人，他们是这么做的。他们认为伟大是位置高，可以管辖众人；他们认为伟大是被人服侍的，不是来服侍人的。”他们认为权柄是在实现个人主宰的工具，别人都要听我的，这叫权柄。这种支配性的权柄是从上而下的。我是比较传统的家庭抚养长大的，所以我很相信权柄，因为我从小时候就听我爸妈权柄，所以在美国生了小孩之后。我以中国的爸爸来管教美国的小孩，那就很辛苦。我辛苦，我小孩子也很辛苦。我的权柄使用错误，我的爱，我认为我是最懂的，他都要听我的。可是我的权柄不是在服侍， 我的权柄在于贯彻我个人意志的方式。我记得很清楚啊，刚才一个弹琴的姐妹哦，弹得很美好的是，因为我小时候家里穷，我没办法学琴。我当学生，我孩子还小，哇，学琴的孩子不会变坏，对不对？从小就让他去学琴，花了3000块买了一台钢琴，3000块，我那一个月的 stipend 才多少？900块。所以呢，我孩子学琴，学琴的时候我就坐在旁边。干什么？拿了一个尺，弹错了，啪，弹错了。我真的是很后悔啊！他很勉强的学到小学6年级，应该是 middle school。然后那个老师说他不是这块料，不要再学了。我记得我跟儿子说。哎，那个老师说你可能学的别的会更好，所以呢，你现在可以不用学这个了。我儿子跟我讲说，他那一天的事，他说啊，他才几岁，人生最快乐的一天。我们还要用权柄，是为了他好，真的为了他好吗？是，可是这是外邦人。我那时候才信主，我信主不久，我还在学。那耶稣说，门徒啊，就是你们啊，你们中间，神国度的模式呢，是用仆人的方式去服侍众人的。看有多少人被服侍，你的权柄是舍弃的，因为你舍弃别人才服从你。所以呢，服侍的权柄呢是由下而上。今天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刚才唱的诗歌里面，他舍弃钉在十字架上。当他舍弃他的权柄的时候，才是真正让权柄彰显的时候。所以主耶稣讲一句话：你们中间呢不是这样，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？这个字很重要，谁愿为大？就必做你们用人，你中间谁愿为首，就必众人做众人的仆从。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？有没有人？啊，都没有人了，太好了。那个待会那个收椅子啊、扫地啊、那个厕所顺便去扫一扫哈，都没有人愿为大，也没有人愿为首嘛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很服从，对不对？很好，这个愿哦。在希腊文里面呢，silo 是怎么样？主观的，是你自己的，不是被迫的，而且是你喜悦的，你偏好这样做的，怎么样？主动性的选择，是你主观认为这是好的，我喜欢的，而是我自己主动的做这样的决定，这叫愿。你交男女朋友，你那个。只要不是相亲的啊，不是父母之命的，都是你怎么样？主观的嘛，对不对？你觉得她漂亮嘛？你的那个死党跟你说这个男的怎么样怎么样？哎，我就喜欢他这样，对，是主观的，别人讲怎么样都没有用啊，对不对？而且你就是喜欢他这样子，这是你的个人的偏好，而且呢，你会主动的去靠近他，因为你选择他，这叫愿。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愿为首，就做你的仆人。耶稣不是讲讲而已，耶稣本身就这样做了。在腓立比书2章6到8节，他提到耶稣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，不以，是自己主动主观的选择，而且呢，虚己。而且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，这都是主动的，从来没有一个被动的。OK，他不是被要求，他不是被压力，被那个，而是呢主动的，还有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每一个都是主动的。 所以愿，我们愿意摆上是自己主动的，不是被压力的，不是被别人看见的，只是自己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在家庭的服侍，在教会的服侍，在工厂的服侍，还在学校实验室，你就跟同学、跟老板的服侍，你是愿意这样做的，还是被逼的？我刚才唱的诗歌，主耶稣愿意到一个地步，他即使在被抓的那个晚上，在客西马尼园，他跪在那里祷告的时候，他说：“阿巴父啊，在你凡事都能，求你将这杯就神的愤怒，他要被抓、被钉、撤去。然而，不要从我的意思，只要从你的意思。”他愿意摆上，就是他的选择。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主耶稣，他是一个怎样的奴仆君王？他以神国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，他谦卑他自己，他主动性的，所以告诉他说：“你们中间不是这样，你们中间不是这样。”这句话把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就分开来了，不是这样子，就所谓的分别为圣。有两个故事啊，曼德拉是南非总统，以前南非总统，他被关27年在监狱里面，后来被放出来，后来选举的时候普选的时候当了南非总统。有一次呢，他跟其他国家的政要一起在开会，开完会了，晚宴，散会了，结束了，他就坐在那里椅子上休息，他看到一个年轻的。侍者就是在餐厅那个对，你要知道那个南非也是欧美的殖民地嘛，所以那个餐点啊什么碗盘啊什么那个很多了，对不对？就是那年轻的那个那种服侍的人呢，那个盘子那个大盘很重，我不知道你看过没，那个盘子是很大的，对不对？挺的，对不对？就很重。换下来这个年轻的小伙子，好像没太有力量啊，就很吃力的拿那个盘子往厨房的方向走。结果曼德拉呢，看到了，很自然的就站起来，走过去，帮助那个侍者呢，一起端着盘子往厨房走。其他的人看了，好惊讶啊，他是总统哎。怎么去端个盘子跟那个走向厨房了？然后他说了，我从来未觉得有哪一项任务是卑微的，不配我做的。有哪项任务是卑微的，不配我做的？完了就很感人。今天有哪一项事工，你觉得？哎，那不需要我做，某某人去做就行，有没有？因为我们的价值不在于你做不做什么，我们的价值是你是谁。你发现到，一个基督徒最宝贝的是什么？最宝贝的是你是神所爱的孩子，其他的，你是博士，你是硕士，你是 professor。你是对不对？退休的以前的工人或怎么样？我们的身份地位在神的里面都是宝贝。还有我们看电视剧嘛，那电视剧的桥段有没有？因为乡下的小孩到城市念书，然后不错就留在城市工作，对不对？在公司里面成为一个中级的主管。那父母呢？从乡下来怎么样？带着家乡的土产，用布袋装的也好，用什么东西装的也好，就提着就怎么样到公司去找。电视剧有没有看过？有吧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来找到这是谁？哪个科长啊？哪个经理啊？什么什么对？那科长经理出来看啊，老爸戴个什么帽子，什么穿个衣服，就提个麻布袋。怎么样？哦，这是我们家的佣人。我不知道你看过那个电视剧， 但是有一个电视剧，我觉得非常不一样。这个人走出来，看到自己的父母，他就拥抱他，因为说，就是我，因为我父母这么这样辛苦的工作，才有今天的我。有什么不一样？我们跟其他人不一样，我们看自己，不会因为我做了什么，我的身份被拉低。我看别人，看到他的付出，他对这个社会的贡献，对我的帮助，我感谢他。所以，当我们知道我们是怎样的人的时候，我们不仅看自己，我们看别人也不一样。所以我们提到，真正的伟大的权柄呢，不是因为你服侍什么有所减损，反而恰恰相反的。透过这些卑微的服饰呢，得以彰显。耶稣骑的驴驹不是战马，而是小驴驹，走向那耶路撒冷，走向那十架的苦路。他这个服饰不是卑微的，有损他的尊严。他是原来是怎么样，可以呼叫千军万马，可以坐在荣耀宝座上的。骑着驴去进了城，这是天国真正伟大的定义。接下来，当我们最主要的经文，人子来了，不是要受人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这里的人子，这里的人子凸显了后面所讲的所有的话。这里的人子，在但以理书7章里面提到人子。是那位来到神的面前，就是亘古常在者的面前，领受什么权柄、荣耀、永恒国度的那个主宰。而且呢，他是要受各方各国各族人的来侍奉他的。结果，耶稣说，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的，乃是要服侍人的，而且要做，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你能想象吗？不受人服侍，要服侍人，做多人的赎价。其实他讲自己就是，以前我没有办法想象啊，做多人赎价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常常听一个故事啊，就是说有一个法官，他的儿子怎么样，开车闯祸了，被罚了多少钱，对不对？法官在法庭上怎么样，判他有罪，guilty，对不对？要罚，结果法官下来怎么样？自己掏个腰包，把这个罚款给还了，这叫做怎么样？付了赎价，对不对？不对，是法官掏腰包，自己腰包，是他有钱吗？他掏出来的吗？他还有吗？他只是帮他付了而已呗。这里讲的是他自己就是赎价，他自己就是赎价，替代了，不是给钱而已，是他自己就是那个钱。你能想象啊？在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，这一段让我最感动，就是让我体会到什么是赎价。不是那个钱，而是耶稣自己就是赎价。所以耶稣骑着那个驴驹了，迈上耶路撒冷的每一里，他走的每一步，这个驴驹在耶路撒冷路上的所他走的每一块石头，在 Good Friday 他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每一个钉痕的哐哐哐的声音。好像是耶稣在为我们付出那罪的赎价，不是他掏腰包出来，不是他有余的，是他自己就是那赎价。你能想象吗？ 在二次大战的时候，在波兰，科尔贝神父他曾经到中国上海传教，后来也到日本去宣教过。后来二次大战，他回到波兰，那时候纳粹占领了波兰，他就在那时候被抓了。然后呢，在1941年。在8月份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件有人越狱逃狱了，从集中营里面逃掉了。那纳粹军官就说，这个要做集体的惩罚，所以呢，他就从当众犯人当中呢，挑选了10位男，要把他关到地牢里面，冰冷的地牢里面，活活的饿死。在这10个人当中呢，有一个叫做弗朗奇切克，他被选到了，可是呢，他有妻子，他有孩子，他非常的痛苦。所以他被选到的时候，就在那边痛苦，嚎叫：“我的妻子啊，我的孩子啊！”因为他这一定死的，OK，这一定死的。就在这个时候呢，这个神父科尔贝呢，很平静的从囚犯群队里面走出来。他说：“我愿意替代这位男子被关到地牢里面。”他不是从口袋里面挑出，拿了金块，拿什么？你就放了他吧。他说：“我愿意替代他。”就过了几天，所有人在地牢里面都活活的饿死了。这是个真实的故事，你可以上 Google 查一下。他自己就是暑假，不是自己掏腰包拿别人。所以，当我们这今天耶稣成为我们的暑假，不是掏钱出来，他自己就在上面。但是，耶稣这个暑假是不是让我们的心里觉得 guilty 或者怎么样？耶稣是来成就神所要成就的事情，神国度的成全在于耶稣的摆上付出。所以在约翰福音19章的时候，当耶稣被钉在那边，他的灵魂刚刚离开他之前，他就说了：“成了，成了。”在我们拍电影或我们想象中，我们会说“成了吗？”我们会说什么？完了，完了，没有人可以救我了。耶稣说：“成了。”耶稣真是奇怪，对不对？他说：“成了，因为他成就神父神所交托他的任务，成了。成了是一个宣告，宣告救赎计划的成全，宣告暑假已经付清。”宣告已经战胜了黑暗势力，我们在世上所有所面对的那些困难、那些悲惨、那些想不到的痛苦，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说，这个罪恶世界所造成的，已经被他战胜了。所以，即使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，我们也可以战胜，这个战胜不是凭我们自己的力量所赚取的，乃是主耶稣基督所给予我们的。所以，我们当中礼主日进来，看到主耶稣走进来，啊，骑驴驹进来，走向十字架的苦乐的时候，他的谦卑不是他的软弱，他的受苦不是因为他的失败，而是一个奴仆君王正在成就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救赎，我们就是其中之一被救的。所以，那我们来思考今天的经文，看到耶稣，他服侍的目光不是定当在自己尊贵的席位，而是交居在国度的身上，为的是要彰显神善的 荣耀。他一个谦卑的心，不是他的服侍是有损他成为君王的尊严，而是他愿意俯身服侍的时候，就让我们真正看到他的伟大在哪里。他一个私人的心，愿以十字架的爱来彻底服侍我们这些罪人，所以我们是蒙恩的罪人，我们因感恩彻底降服的时候。我们就可以领受内心真正深最深层的满足。弟兄姐妹朋友，你在追求什么？你满足了吗？所以问你一个问题：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。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所求的是什么吗？很好，有人点头。我们就是想要求一个内心最深刻的满足，但是呢？这种满足呢，不会只有满足我们自己，我们会以一个谦卑的心来服侍他们，服侍我们的同学，服侍我们的同事，服侍我们的家人，服侍我们的同工，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。而且呢，我们就成为神彰显美善荣耀的管道，不是我们行，乃是神行。我们只是管道，所以因为我们教会在这里，不是我们教会多厉害，而是我们教会蒙了神的恩典，成为神祝福的管道，祝福周围的我们的华人。所以今天耶稣说，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他是我们意想不到的君王，他先做奴仆来服侍我们。今天他邀请我们，就像我们唱的那四个奴仆君王，他邀请我们，邀请我们这些因他服侍而蒙拯救、因他的十字架而获自由的人，我们以感恩的心，也能够谦卑，也能够无私的来服侍周围的人，走向这条跟随他的道路。愿主这句话深印在我们的心，愿他让我们真正看到他自己是主，是赎价。让我们在这一周思想这受难周的时候，思想他走的每一步，思想他骑在驴驹上，驴驹的蹄。每一步，每一声响，踏在那石头上的声音，思想上他身体被鞭打的每一个鞭打声，思想他钉痕的手，那个钉痕，那个钉子，铁锤，都钉声。但是我们不要陷在那里，我们更要思想他最后讲的，成了，因为他所成的。所以今天我们不在痛苦当中，我们可以走出来，欢呼，何塞纳，真正拯救我们的主是值得我们称颂的。所以愿主让我们内心真正欢呼的何塞纳，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何塞纳，而是。主他亲自彰显出来的何塞纳，他彰显出来的何塞纳，在我们内心当中，真正的是接受、领受，最后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他美善的救恩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爱我们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赐给我们的经文，让我们再次的看到主你那美善的救恩。这不是白白的，乃是主你付上你自己成为赎价，把我们救赎回来。所以愿主你今天真的是让我们心里深刻的体会到，我们是何等宝贝，你竟然愿意为我们摆上你的生命来救赎我们，也为了让我们能够以我们的盼望得真正的落实，你为我们复活。所以下个主日的。主，你复活的日子里面，让我们一起欢欣快乐。 虽然在等待的时候有痛苦，就像主你要受鞭打，但是主你应许你3天之后复活。让我们在经历这些苦难，思想你的苦难的时候，让我们的悲伤不是没有尽头，让我们的软弱无助的时候，你爱的亮光就来带领我们走向前面的道路。主啊，愿你十字架的光辉是成为我们的夸耀。是我们可以继续往前走的力量，所以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恳求主继续带领我们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